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目前来讲的话，滞留海外的学生主要是在泰国。我们先分一个类，现在学生第一类就是说还是在国内观望情况的，按兵不动。然后第二类呢是已经决定即将出发前往第三国，这个第三国我们说90%可能是选择泰国去进行一个中转。还有一类学生呢是已经到达了第三国，目前准备利用这个14天的这个隔离去尝试进入澳大利亚。
那现在很多大学已经是只是仅仅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还没有正式开课是吗？
目前来讲已经开始上课的学校还是没有，但各个学校都 offer 了，都提出了他们针对这样一个疫情一个非常时期特殊情况的一个应对的办法。网络上课是一个他们 offer 的办法，但是网络上课也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你不可能整个一个学期都通过网络授课。并且其实网络授课来讲的话，对国际留学生来说，网络授课不能作为有效的学习时长，这个的确会影响他们后续的签证以及后续的一些职业评估的办理。这也是学生其实对网络授课都不是很感冒的原因。
因为这个移民局是这么规定的，网络授课对于国际留学生网络授课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在 onsite 进行，并且不能超过你整体学习 program 的25%的比例。所以这一点来讲，就是等于说你目前学生如果被迫进行 offshore online 授课，它就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再加上网络授课，很多学生也跟我反映都是一样的学费，我为什么只能在网上去享受这些教育，他们也觉得很不值，从financial从经济上的角度来讲。所以如果学校真开始网络授课，我觉得短时间的一个过渡等于是帮一下拖一个时间，可能还会有一些学生的受众，但是时间长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学生是不会理会这个网络授课的这个一个选项的。目前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他们能顺利的进入澳大利亚，那一切都好。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很大一部分学生会选择 program leave， 就是一个一学期的休学。
那在你那边有没有碰到一些学生现在会考虑去其他的国家，就是把整个留学的生涯转移到第三国呢？
有这样的咨询，因为学生其实来讲目前对澳大利亚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对这件事的反应都非常的不满意，也是有一些怨气的，所以他们也会一些咨询说我不想在澳大利亚读书，我想换一个地方。但是我这边来讲的话，更多的只是咨询或者一种情绪的宣泄，真正去 action 去真正去转到别的国家开始这样的申请的目前还是没有。因为你想大部分学生已经开始了他的学业，甚至已经即将结束他在澳洲的学习，这时候如果你转到第三国或者别的国家去，无论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大的。
记者采访到两位中国留学生，就因安排回澳读书时间仅几天之隔而面临完全不一样的处境。其中 UTS 学设计的学生 Stephanie 王成了泰国游学大军中的一员，他计划这周四飞澳大利亚尝试入境。
是5号的下午入境的泰国，我本身的机票是2月2号，然后就可能会有一种心理的就是很急然后很失望的一种感觉吧，觉得就自己只差一点点就可以回去了那种心理的落差。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觉得说如果自己不来试一下的话就可能会后悔，就是想说如果可以能回的就是可以在第三国中转回去悉尼的话，那就当比较幸运，然后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当自己是来泰国就是休息一下嘛。
那现在会不会比较担心到时候还是进不来？
会比较担心就是政府可能或者就是海关会有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我还算是比较，就我会就是保留了像是我在酒店这边的记录，而且我本人是来泰国之后没有乱跑，就是待在酒店里面上，就是下载软件然后上那种国内的像网课之类的什么，所以我就想到时候把这种记录给海关看，或者是 什么东西之类的。
是不是能够理解，就是说澳洲政府为了公共安全的原因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禁令？
我可以理解，就是澳洲政府想要保护他们澳洲人民的那种心，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像是比如说他 Home Affair 的网站上面，他说就是他的很多条例还有他新出的禁令，他们就是互相 doesn't make sense， 很模糊，然后就是一直没有人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就我能理解他们想要保护澳洲公民的心，但是我觉得他也要对像是我们待在海外但是我们本人是在澳洲留学的留学生要负责。
那目前你所在的大学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网络授课这样一个安排，你自己能接受吗？
我们学校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就是说每个专业然后就是网课的授课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本人是学设计的，我并不觉得网课这个会就是成为一个真正就是可以行得通的东西，因为像是我们设计是很多东西需要与老师沟通的，而且每个星期我们都需要给老师看我们的作品或者是很多就是关于 idea 的东西，但是如果是网课的话，我并不认为老师会能够及时回复你的邮件，而且我特别担心就是如果我们交了学费然后上完了这个学期，但是因为我们跟老师的沟通不到位或者是种种因为网课的原因然后我们挂科了，学校并不会去负这个责任。
那目前你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对你人生的一个大规划会有哪些影响？
首先我特别希望我20号能够回到去，因为如果我在这段时间就是如果我今年回不去的话，因为我们设计就是比如说像第一个学期有 ABC 这三门课，然后第二个学期有DEF 这三门课，然后如果我们不上第一学期的 ABC 三门课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上第二学期的 DEF 这三门课，
其实是一整年的影响。
对，就其实我们只要，而且我们的每一个学期的学科啊都是固定的，所以就完全没有办法，而且完全没有暑课。然后第二原因就是我们专业的中国学生就是不算特别多，所以我不确定就是学校会因为中国人然后开设像是暑课啊，然后寒课就是寒假课程这种。
新内威尔士州大学法学硕士第三年的学生 Elsa 于因提前回澳机票而幸免于难。
因为我本来是2月5号计划回悉尼，然后但是之前看好像觉得这个疫情影响还挺大的，所以提前改签到1月30号飞，然后31号入的境。
所以当时在过海关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没有受到任何的阻力。
对，他其实海关当时就是完全没有。就是没有看出来疫情有什么影响，但是其实在国内机场包括在那个因为我在香港转机，当时大家就全部都戴着口罩，已经在全副武装在飞机上了。我刚消毒好之后，第二天马上就出这个禁令了。然后当时我第一感觉，其实我说还挺庆幸的，因为其实我当时决定提前回悉尼也是因为有这方面担心，但是我想到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禁令出得这么快，就是让大家就毫无这个反应的这个时间，然后就马上禁令了。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这个本来我这边有一个房子，然后也是开学之前就到期了嘛。如果我就当时如果我回不来的话，就面临着我这个转租，然后找新房子啊、家具啊、开学，然后包括我还有10号有一个另外一个开学的英语，反正就是很麻烦中间这一系列的过程。所以当时是挺庆幸的。然后就说对这个政策理不理解，其实我觉得也两说吧，就是。包括其实我来了之后，因为本身澳洲它可能就是没有特别多的这个病例嘛，然后我可能也能勉强理解，就是国家可能为了就是保护这个自己国民的安全、这个健康，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禁令。但是其实我觉得对留学生来说，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挺弱势的一个群体嘛，他这样整个禁令一出，我感觉就是毫无反抗和挣扎的这个回旋的余地，然后就一下就被就是。像被在开除在国外了，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挺不好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